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主你带领我们，凡有心学习的必能得着神你要给他们的福气，给他们的知识，给他们的生命。我们再次仰望你，因为这不是我们人凭着智慧，乃是神你丰盛的恩典。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都很快乐。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早上好，晚上好。我们的课程呢，今天要进入到第二次啊，所以呢，老师说呢，我花了大概又是40个小时吧，一直很多的思想，很多的操练，那也很多的询问神哈。那我今天刚刚呢，才把作业写好了。那我的作业呢，真的觉得想把它一直缩减哈。其实我的作业大概前前后后出了7-8题哈，然后把它减少哈。所以呢，因为很多的同学跟我反映哈，说这个老师你出的题目呢量多，而且又不是太简单哈。所以呢，那我想一方面呢，我不愿意太简单，因为如果是太简单的话，你们可能会对于神的话呢就会觉得太简单了哈。但是呢又不能够出太难呢，因为呢这个可能比神学院都还要难哈。所以呢我就要取其中线哈，不要说啊这下子让大家觉得太难过哈。但是呢我就在这边取终点了哈。这个又要让那个很有程度的人呢，你也听得也津津有味哈，有让出来的人呢也可以学习的很愉快哈。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对神的话语呢，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也带着一个追求的心哈。因为神话语里面呢，你可以讲说每一节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带着神的应许。那么我们虽然呢有些时候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可能读这个雅各书读一章就一下就过去了哈。那一下过去了以后，到底里面什么东西，还有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做猪八戒吃人参果哈，就把它吞下去了。然后呢吞下去以后说，诶，这到底是什么味道，我已经吞下去了。那我们的对于神的话呢，你是需要细嚼慢咽的，特别在新约当中呢，你真的你要花时间在那个地方哈。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可以一年看一次圣经，可是你所花的时间可能跟你每一天吃一句话一节圣经哈，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也盼望呢，我们对神的话语有这样子的热爱，也真的能够帮助大家呢生命成长啊。那我们对于神所释放在这个道的当中释放的能力，还有圣灵的能力，好，然后我们也需要吸收啊。那你吸收了之后，会帮助你的生命成长。我们常常说生命重要，恩赐不重要，可是你要知道，生命跟恩赐是同样重要，因为生命不是在知识，生命不是在学识，对于神话语的认知，生命是在行出神的道。那你要行出神的道，你必须要从神来的圣灵的能力，还有话语的能力，这两个。我们呢通常来讲刚信耶稣的时候， 你的长老、你的牧师会告诉你说，你要读经，你要祷告。我告诉你，就这两项基本功夫，一个是圣道的能力，一个是圣灵的能力。你祷告呢，你会触摸到圣灵的能力；你对于圣道的理解呢，你会触摸到圣道的能力，这是神话语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都会讲到，感谢赞美主，我们很快的回复哈。我们也欢迎新的，这过去一个礼拜当中呢，有好几位新加入我们，然后我们欢迎你们。你们在第一堂课呢，赶快看，赶快写作业哈，你才能够有今天的笔记哈。所以我是很坚持这一点啊，就是你想要拿到笔记，也要花代价。我花了代价40个小时准备一篇道，准备90分钟的讲课，那我也期待你也要花代价。你要花的代价就是你把我这个东西好好的消化咀嚼，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的期许啊。我呢上一次跟大家讲过呢，我一定要收费，你一定要付代价。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了，你一定要付代价，你才能够学到的东西。我们的学费超级便宜，美金34块，人民币240块。你可能到餐厅吃一顿饭你就超过了，但是就花这么一点点小小的代价，我们的人也是不多。我感谢赞美主，我们助教改作业，你要写作业，我们助教还帮你改作业。我们从经济效益的比例来看呢，我们收费这么便宜，我们要那么累，花那么多的时间，对我们助教老师来讲，这个报酬率太低了。但是呢，我们认为这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会得到远超过你花的代价。一个老师花这么多的时间，你一定会听到很多你以前不知道的，或者是说你以前知道但是不晓得怎么去操练。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火柴学院的查经班里面呢，每一堂课，每一个查经课程都是真刀实枪的，都是非常有能力的在里面。我真巴不得每一个人你花时间学习，我盼望你能够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学会，我真的，但你可能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就我们里面的东西很多，我盼望每一个人你都会找到上帝会吸引你去往那一方面走的方向。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神独特的呼召。我求神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我们很快的，我们第一章第一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仆人是奴隶的意思，的雅各请善住在十二支派人的安。这个安呢，也可以翻译成欢呼，英文翻译成 greetings。 但是呢，我认为应该欢呼比较快，因为马上第二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好，那百般试炼就是百般试验、诱惑、试探，因为这个是同一个字，所以呢，我们上次也稍微讨论到了，魔鬼撒旦呢是要试探我们，他的动机是要你跌倒，他的动机是要你离开上帝。上帝给你的试炼，他的意思是要你生命成长，动机不同，完全不一样，但是过程可能很像。所以呢，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不会试探人。我们很快的在第一章后面会谈到，只有魔鬼会试探人。你自己受到的试探很可能是基于自己的情欲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课作业有关于这个情欲的试探。但是这样子的试炼当中呢，雅各他吩咐我们，你一定要大喜乐，这是一个命令时态，你一定要大喜乐。 那原文的旨意就是说，要看待为完全的喜乐，弟兄们，你们落入百般试验引诱的时候，所以喜乐吧，哈，这个喜乐跟前面的欢呼啊，是连在一起的话啊，就是你们要欢呼，要大喜乐，在你们面对各式各样的试炼的时候，所以我相信这个就是雅各他写给十二支派的人。好，我们讲过十二支派是因为当时第一代的信徒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信徒，这是在公元45-46年写的哈，不是像有些人说啊，这个新约的外邦人干嘛要去读雅各书，好像就贬低了雅各书的价值。好，但是你不懂得圣经的背景的时候呢，你就妄加论断，这个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所以呢，我今天再加一点，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呢，有一个生命上面的分辨，你这个人是只受神话语的影响，还是受环境的影响。当然我们都会受环境的影响，像我自己，当我一听到我妈妈突然过世，哇，那时候心情就很不好。或者是当你听到你的至亲的人患了癌症，哦，那时候的心态就非常的紧张啊，会不会是一个试炼呢？那么在那个试炼的过程当中呢，你是受这个消息的影响呢，还是你是受神话语的影响？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这个样子100%，我告诉你，没有人是100%的，我们都会一时之间陷入情绪的低落，但是很快要爬起来。其实我应该这样讲，如果你是真的有生命的人的话，你这个情绪低落可能是一下子而已，很快就会爬起来。但是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是受神话语的影响吗？还是受神的灵的影响？不管怎么样，你是受神的影响，而不是受环境的影响。那这个就是雅各书他在讲的，因为当时的基督徒被迫害嘛，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呢，斯提凡殉道之后呢，那耶路撒冷很多的基督徒就跑掉了。那个时候他们的耶路撒冷的信徒，他们当时有一个神学思想，就是说耶稣还要再来了，哎呀，我们聚在这里就好了，天天拨饼，天天在上帝殿里面聚会，哇，太棒了，我们都不想走了。哪晓得神界的司提反正逼迫啪啦一个，哇，大家都赶快跑，原本住在耶路撒冷通通都跑了，哇，只剩下一些的人，还是有些人留在那里，就是雅各还有一些信徒，种种的原因他们不能够跑。但是那个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就向外扩张，那这个向外扩张跑到不同的地方就是传福音的时候。所以呢，有些时候苦难啊、试炼啊，是要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当时的人他出去了以后呢，他可能就说，哎呀，我怎么被逼迫了，哎呀，这真是好大的试炼啊，哎呀，可是从上帝在天上宝座看说，对啊，哈利路亚，我的儿女啊，我就是要差你们到不同的地方去啊，因为我的福音要传遍世界啊，所以上帝要让他们忍受这样子的试炼。哇，斯提凡这么大有能力蛮有恩高的人被杀了，殉道了，那他对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一个试炼呢？可能你会说，哎呀，主啊，我们这边有一个好的弟兄，有一个好的姐妹，这么爱主，这么蒙神大使用的人，怎么突然之间死掉了？哇，大家都很伤心啊，不晓得为什么原因，但是你要相信这是上帝在掌权。 OK， 所以我们对于很多的事情，你是对环境影响呢，还是对神的话语影响？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属灵生命的功课。弟兄姐妹，你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你一定会遇到一些属灵的功课，包括我，包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的，所以你要不要担心哈，因为上帝没有离开你，从来没有。那么第三节，我们上一次只有时间讲到第三节，可是最重要的第三节跟第四节呢是非常重要，是连在一起的。 他说呢，你要生忍耐，知道你们的信心通过试验，就要生忍耐了。就是你们一直都知道哈，信心是需要受到考验的，需要经过测试的，需要经过种种试炼。所以你要知道哈，刚有些人在传福音的时候说，哎呀，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上帝会祝福你啊，上帝会给你很多好处啊，我们好像用这样子的好处来吸引人来信耶稣啊。可是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这样讲啊，你给人家一个错误的期待啊。你应该知道，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给你，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就开始了走向神国度，上帝的祝福会随着你一路给你的，因为这是一个信仰的开始，不是一个结束，不是你信了耶稣就领了毕业证啊，拿到天国的钥匙或者天国的门票，不是这个意思哈，是你开始要认识上帝，开始学习他的法度，开始认识主耶稣更深一点哈。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你的信仰哈，或者你的信心哦，这个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哈。那我们通常一直在讲信心，信心，可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翻译成信仰可能会比较好理解哈。你的信仰会不会接受到考验呢？上帝会随时给你考试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为什么每一次查经课都有作业？我告诉你，那就是一个小小的考试啊。你要是真正的明白神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摆下了大大小小的考试，你就不会去怪我来给你们作业了 ，OK？ 因为你能够有这样子的信心，要愿意去通过这样小小的考试，你才真正的预备装备好自己，去接受上帝给你人生当中各式各样的大小考试。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他说呢，你们经过考验就会生忍耐，所以忍耐呢，我们上次花了很多时间呢，叫做 hupomone， 这是希腊字，跟另外一个那个 macrothonia 也是叫忍耐，那是不一样的字，所以我们上一次花了很多时间讲这两个都不同，但是今天要继续讲下去。他说这个 hupomone 你要产生这个忍耐，这个忍耐是一直不断的产生的，所以呢，你的信心考验，神给你大大小小的考试，他的目的是要让你产生忍耐。所以你知道，你一个忍耐呢，要成为你性格当中的一部分，那是经过多少多少多少的操练考试，你要及格啊，你要通过考试啊。你没有通过考试的话，那上帝说，哦，这个不行，还要再来再来，他就不断的来给你考试。你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失败，那会产生一些问题了。哎呀，我信了上帝，我信错了吗？我怎样？那一些的怀疑又进来了。那这就是雅各要保护这些初代的信徒啊，因为他们分散到各地去哈，人生地不熟。OK， 你信了耶稣呢，又是当地犹太会堂里面去跟你对起来的啊，他们不接受的时候呢，那逼迫就来了。那这个时候，你的信心会不会受到考验呢？会。我是第一代基督徒啊，我刚开始相信的时候，家里的人对我是逼迫的很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个很多很多的逼迫试炼，因为你要产生忍耐啊。原来忍耐是这样子发生的。忍耐不是上帝的应许，忍耐是透过信心的考验，信仰的考验。但是第四节开始，我们进入今天要讲的，忍耐也当成功，那英文叫做 perfect work 或者叫 perfect deed， 是一个成熟或完全的行为。那么这个字叫做 agon， 2041 Greek， 就是希腊的原文字典，就是本书最常见到的词句行为。 OK， 所以中文它这个翻译它成功，成功什么东西，其实就是成熟或完全的行为。 OK， 这是一个行为。我们雅各书讲信心与行为，其实第一个行为就叫做忍耐。但是开宗明义一讲，就是你要有一个忍耐，要成为一个成熟或完全的行为。所以 你用行为来证明你的信仰的时候，第一个就叫做忍耐。所以基督徒呢，在这短短的四节里面，雅各书第一章前面四节，他就讲到两大的耶稣基督信徒的品格。第一个叫做喜乐，就是在各式各样试炼困难当中，他还是喜乐的。所以喜乐是一个基督徒的特性。我们昨天去碰到一个新认识一个朋友，我们要聊天聊聊聊，他就说：哎呀，我看见你们牧师师母啊，你们很喜乐。他说你们是真正相信耶稣的。我说对，因为喜乐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格啊，你的德性。喜乐面对任何环境的时候，喜乐。再来第二个就是忍耐，但是这个忍耐呢，跟喜乐有个很大的差别。喜乐是主耶稣的喜乐，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要给你的。你不够喜乐，求神喜乐降临降临降临。你不够忍耐，对不起，忍耐是信心经过试炼产生出来的。所以你跟神要忍耐，神就给你更多的试炼、苦难、考试、写作业。你的忍耐才会产生出来啊！所以差别就在这边啦，这弟兄姐妹。但是你的忍耐是证明你的信仰了，你的信仰表现就是你的忍耐。哈利路亚！所以第四节一开始，那么这个忍耐完了之后呢，接下来这句话使你们成全，这个成全跟前面这个完全的字是同一个字。他说你要有一个成熟的忍耐，然后你们会成熟完全。换句话说，你在这个面对各式各样的试炼考验，信心的考验，你会发展出的忍耐，这个忍耐会使你成为一个完全的成熟品格的人。那换句话说，忍耐是第一步，但这个忍耐的品格会带领你进入耶稣基督他所期待的基督徒的完全完备，毫无过失的，而且会持续的毫无欠缺，毫无缺乏。当然这个毫无缺乏是跟下面要讲的智慧是有关系的。所以你就看这一件事情，为什么雅各他要求命令你们要喜乐，命令你们通过试验考验，在试炼当中产生的忍耐。但这个忍耐要成功啊，这个要成功啊，因为这个成功的忍耐或者是成熟的忍耐行为会带你进入到整个的完全。这是基督徒要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基督徒必经之路，就是通过上帝给你我的试炼。你通过考试了吗？我们的作业不难啊，我们的助教都非常的很有爱心的，只要他觉得你可以通过，他就会让你通过的。所以你放心，我们都是安慰造就劝勉人的，但是你要付代价，你要写作业了，讲了老半天了，这是为你好。我刚刚讲了改作业要花我们的时间呢，但是是为你好。 OK，哈利路亚。新译本他说但忍耐要坚持到底哦。 就完全的功效，使你们可以成全，可以成为完全，毫无缺乏。所以成熟的忍耐带出完全成熟的品格，毫无过失，也因着智慧没有缺乏。我就一句话把它总结出来，那我再讲细细讲。忍耐是不断的由百般试炼当中、信仰考验当中产生出来，这个过程最终的目的要让信徒成为成熟完全的忍耐行为。这是信心透过试炼产生忍耐的行为，要成为完全的成熟的忍耐行为工作，叫 agon， 这是最常见的字。雅各的见解就是，我们要有与信心相称的行为，需要经过不断的信心考验产生的忍耐，那这做成是冗长的。爱是结果，我们就是成为一个成熟的忍耐行为，而且灵命又更加的成熟，灵命完整，神也不断的供应恩宠跟恩典，我们就不会缺乏，但是我们需要智慧去处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人告诉你说，哎，某某人他是一个灵命成熟非常好的基督徒，那你怎么去分辨呢？我告诉你，就看他会不会忍耐，是不是非常喜乐的去忍耐。弟兄姐妹，生命的你一看到这种人很喜乐的面对各式各样的试炼，他的生命是非常好的。而且如果你说，哦，我看到一个，或者我听说这个人生命很好啊，很棒啊，可是他的忍耐功夫不够，那我告诉你，他的稍微差了一点，还在制作当中，求神帮助他。但你千万不要去论断他，你要说他还在过程当中。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第四节，成熟完全忍耐有两种祝福。第一个，对于福音和神的旨意有成熟完全的理解和操练。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完全呢，你去看他原文的字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在马太五章四十八节，你要不单单爱那爱你的人，你要像天父完全的一样。因为在那段的圣经当中呢，我们的阿巴父他怎么样呢？他下雨给义的人，他也下雨给不义的人，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那这个完全呢，就是这个意思，你是有一个完全品格的人，完全完整基督徒品格的人，你看待的事情你会像你天父一样完全。 OK， 那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背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对不对？不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望着标杆直跑，只等到我从上帝给我应许的奖赏为止。然后他说，所有完全人都要这样做。欸，完全的人他是望着标杆直跑，是忘记背后，忘记过去的失败，也忘记过去的成功，一直往前跑，一直往前冲。但是在这边我只是告诉大家，你要像天父的完全，你的前提是成熟的忍耐，你要一直的像保罗讲的望着标杆直跑，你要有一个成熟的忍耐 ，OK， 或者是完全的忍耐。好，那么第二点，对于神的恩赐和恩宠有完整的领受，毫无缺乏。因为这个完整的领受，毫无缺乏呢，这个在帖撒罗尼迦五章二十三节，这个是我们常常会背的， 会知道的。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的成圣，愿你们的灵魂体身子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这个全然成圣呢，这个字就是跟这个完整的字是一样的，我们在我们这边 所以你要真的完全完全嘛，你要全然成圣嘛，你的前提就是成熟的人，你要全成为一个全然成圣的，你的前提条件一定要有成熟的忍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哈，耶稣说的，保罗说的，跟雅各书里面说了，所以你看耶稣说的，保罗说的，都是一些原则，但是雅各说，哎，你要达到这个，你要操练，上帝不断的给你信心的考验，透过这些百般试炼，你喜乐吗？你能够产生忍耐吗？将来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看见你，你就是完全无可指摘，你要像天父完全一样。弟兄姐妹，雅各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他把你这条路都把你铺好了，那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走上去，我愿不愿意走上去的问题。所以你将来不能说，上帝我不知道你这条路，上帝说你听了刘牧师雅各书你怎么会不知道，你知道的，你要走上去。哈利路亚。雅各书上有六种完美的成熟，第一个就是成熟的忍耐行为 perfect word。 那你这个信心呢，透过试炼之后产生了忍耐，那么你这个信心也是高超的，你真的是 advanced faith， 高级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完美的知识，你会明白神的旨意 perfect knowledge，透过受过这么苦，你真正明白神的旨意。诗篇有一句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我知道这个受苦的源头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上帝使我受苦是与我有好处的，与我的生命有好处的，所以这是 perfect knowledge， 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一旦明白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到这是上帝最高的智慧，为了你的好处让你受苦，虽然在那个过程当中很辛苦，但是也是因为这个过程辛苦，所以呢你跟我信心受到考验啊，我们有些人可能会忍，但退后有些人可能根本就离开上帝一阵子，但是神还是用慈神爱所把你挽回来。哈利路亚。第三个是各样美善的恩赐 ，perfect gifts， 美善的恩赐，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 ，perfect law of liberty。第五个，信心的行为得以完全 ，perfect faith by works。完整的信心因着行为得以完全，这个是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我们说二二二，大家学过我这个数字解释的哈，二就是分开分别为圣，二二二就是连三个哈，所以信心因着行为得以完全，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你的信心必须要有相称应的行为。第六点，话语上没有过失的完全人，能够热住自己的全身哈。你是一个完全人，你一定情绪的话就不会说了，你真的有忍耐。所以呢，在这些完全的工作当中呢，第一个就是雅各说，你需要有一个成熟完美的忍耐。Okay. 好，那接下来呢是讲的是。今天讲最难的，因为我们在哥罗西书里面呢讲到，因为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这两本新约最难的书哈，我都已经讲过了，因为太难了，所以呢你要是想要 知道新约里面最高深最高的启示的书卷，欢迎你参加我们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又稍微更难一些，所以你真正的要明白里面的东西，你是需要花一些的时间去理解，然后你还要写我给你的作业，能够把我的作业都写了，你大概你对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就会了解得很透彻。真的，我几乎可以保证你从来没听过这样子去解释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的。所以呢，这个是以弗，这个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一节，我就从我的那个笔记当中我就直接搬过来了，我删掉一两个，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因为他讲到了忍耐宽容。那操练忍耐的圣道和圣灵的能力，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一节他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那这一节圣经就非常的高妙，那照他荣耀的全能，这个全能呢希腊字叫做 Kratos。 那这个 Kratos 呢，我们在以弗所书讲的非常透彻我们有四个神的能力，两个是属于神道的能力，两个是属于圣灵的能力。那这个 Kratos 呢是在我们内里面，我们这个人神话语在你里面运行的能力，那这个是在四种恩膏当中，四种圣灵的道跟神的道里面最难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神的话到底在你内里面运行的如何。比如说神的道说你要孝敬父母，所以你在世上长寿，那你常常跟你父母吵架，那你就不是孝敬父母了。但是如果说神的道在你里面运行得很好，你就会去孝敬父母。当然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从小被爸爸妈妈虐待或者是怎么样发生一些事情，那这个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很大的试炼，但是这一些对你的灵命都应该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说神话语在你里面它的运行情况如何，我们讲夫妻关系，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那光这两个神道的能力在你身上运行的如何，你自己可以评估一下。这就是 Kratos 是最难的。那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那这个力上加力呢，它就是 dunamis dunamio， 哇，这个就是圣灵的恩膏啊。对，我们常常去参加恩膏聚会，圣灵那个 dunamis， 哇，圣灵奉耶稣基督名就灌下来，哇，那个外在的圣灵的能力你可以感觉得到，你可以领受得到。但圣灵的能力也有另外一个叫 Esphus， 那个是里面圣灵的能力。当然我们还有一个 Exosia， 那个是一的能力，那是话语的能力，是神的道话语的能力。神的道话语出来的能力，就好像上帝 create 这个创造世界的时候，他说有光就有光，那样子的权柄。所以我们看见有四种的能力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今天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一节，你就看到它有 Kratos， 哇，道的荣耀荣光啊，散发出来的那个道的能力。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道的能力？像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啊，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好像面对的镜子，荣上加荣，那个神的道的荣光反射照在你身上，那是从圣灵来的。哇，这个道的运行
哇，
那这个荣耀的道配上 dunamis dolomeo， 就是力上加力，这个 dunamis 就是圣灵外显的能力，要帮助你欢欢喜喜的忍耐。那欢欢喜喜就是雅各书的喜乐的忍耐，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那你说保罗怎么跟那个雅各讲得很像啊？忍耐就是 hupomone， 宽容就是 macrothomia。 哇，这是我们在第一堂课讲得很清楚，忍耐宽容。所以呢，你在看到哇，原来忍耐宽容，雅各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喜乐的去什么，去面对这样的试炼，因为你知道试炼会产生 hupomone， 他叫你喜乐的去忍受试炼，因为它会产生忍耐，就是 hupomone。 但是保罗这边哥罗西第一章里面他讲，他说哇，原来是 kratos 道的能力，原来是圣灵外显的能力，让你欢欢喜喜忍耐宽容。啊，这些的产生是透过圣灵跟道的能力来的。所以我们把保罗的、雅各的加在一起，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原来在雅各书这个操练的过程里面，还有一个更细的、更深的保罗的方式，哎，我们就可以一起来面对操练这样子的事情。好，所以这个在当初讲的时候，这节很不容易啊。所有的圣灵恩膏能力之下，根据神话语的荣光，持续的把圣灵的能力集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忍耐宽容的力量来源。我再一次强调，我们能够力上加力，是因为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因此我们在应用这个荣耀的全能是必须用信心。OK， 按着神的旨意去运行，而不是自己的旨意哈。所以，当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要被先挑旺。信心是从神话语来的，不是从自己的旨意来的。所以，信心必须出于神的应许，否则就不是信心，而是自信心。我们要分得很清楚啊，有很多的东西，神的应许，你才有神所说的那样子的信心去面对。OK， 这无穷的大的道的能力的光芒，集合了各式各样圣灵的能力 ，dunamis， 成为一个品格的塑造，忍耐跟宽容啊。就是说，我们除了寻求圣灵恩膏啊，医病赶鬼啊，行神迹啊，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连读圣经的话，配上圣灵的恩膏，塑造你的品格。我们教了恩膏侍从之后，我们教了金香炉，就是在帮助你拿到这些圣灵的能力。我们用异象，用读圣经看异象，帮助你发觉到道的能力要运行在你的身上。然后弟兄姐妹，我把这些基本功夫告诉你了，我也操练了很多次，你们真的可以生出忍耐宽容。那这个忍耐宽容呢，我在当时呢，就是说你处在任何的环境呢，是 hupomone 要忍耐，宽容呢是人对神的偏见。我们还是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他对神的偏见，但我还是爱他，这叫做 macrothomia。 也 macrothomia 的意思就是说神的爱火就在我们里面一直不断的燃烧，我们对人迫切的热爱。你传福音传了十年二十年，这个人还不信耶稣，你还是爱他，因为你里面那个爱火不能够熄灭，那是爱火。所以哈利路亚，感谢主。哎，有一些的小小应用啊，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有的人才有道的全能和光芒啊， 有些时候讲到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你现在所说出来的话是一道光，啪！有一些的人就因为神的话就立刻得到释放，因为刚好打中他的靶心，你知道吗？他就立刻得到释放。有些时候你讲的不经意的一句话就让他得到释放，就是一句经文，一句神的话，他就释放了，他就整个的怎么样，得到解决他的问题，他的疑惑等等之类的。所以啊，那有的人他有灵的道全能啊，就是方言祷告圣灵运动很强，那我们两方面都要追求哈。我们不能说，哎，我只追求圣灵恩膏，哦，我只追求神的话，对不起，我两个都要哈。那因为我们需要生命品格的塑造。OK， 好，我们在平时读经祷告就是操练这两项的能力，交互应用，按着神的道宣告神的道的发能力光芒，凭着信心宣告神的应许，那是他的旨意。方言祷告带出圣灵的能力，塑造品格，像耶稣，结出圣灵的果子。启动那个忍耐 ，Macrothomia， 所以呢，有圣灵的能力，除了医病赶鬼行异能，还有品格的塑造，所以啊，弟兄姐妹，我们教会还有我们火传学院哦，很重视圣道跟圣灵啊。这一般的人他不明白呢，以为我们追求灵恩的不读圣经啊。我说，哎，你们搞错了。我们对神的话的理解，我们对神话与深入的研究呢，是你们不能明白的，因为我们讲的东西你根本听不懂，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操练。但这就是我们真正的行走在圣灵里面的人，你必须圣道跟圣灵都要很棒的。操练一哈，这个操练是我们当中一个晋升作业，所以呢，你要是觉得哇，牧师这个太难了，但是你可以想想看哦，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的冲突，比如说你对父母啦、对配偶啦、对子女啊，请你选一项哈。如果说你三个都有，你三个都要写，那也没问题啊，你一定得 A 加了。把你曾经的经历细细的思想在过程当中，方言祷告默想一句神的话。好，那你比如说啊，你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你是不是要孝顺父母啊？是不是十诫当中的一诫啊？这个是神的话，神的应许已经在天上成就了。神对我们的要求，其实呢，他就已经相对应给你的恩膏就摆在那里了。你说我不够孝顺父母，神要求你做到，他一定给你相对应的能力的。我们的神不是那种要求你，然后你要自己搞，你要自己做，你要自己得到能力等等，不是，他早就给你了。你不够你就跟他要呗，因为这是他的应许。我们可以对配偶啦、爱妻子啊、顺服丈夫、敬重丈夫啊等等啊，这些经文你们自己去找，都是在以佛所书啦，哦 ，OK， 子女啦，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啊。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教会正在100天祷告当中啊，我们有很多的做父母的，现在都在悔改哦，我觉得这是太棒的消息哈。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哈。哎，我前几天碰到我们安童牧师，我跟他报告我们教会现在。这个两段的时间哈，啊，我们在祷告，我说我们发觉到很多的父母都在悔改啊，我求主帮助我们了，因为我们惹动了儿女的气，那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啊，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站立在神的话里面，这是我们信心哈。忍耐的站立在神话语上不退缩，加上金香炉恩膏侍从就领受喜乐的能力，在想象过程中圣道发出荣耀的光芒，喜乐的进入到群体当中，忍耐宽容这个冲突，而且你期待下一次情景的时候呢，你能够胜过。 OK， 最后宣告 我们向神感恩，他给了环境试炼是增强我们的忍耐，这就是我们雅各书前面四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你的看见啊。我的受苦是与我有益的，我要把它划线，因为你真的这样认为吗？你真的这样认为的时候呢，你对你的生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们宣告神的爱、喜乐和平安、忍耐进入灵人里面，对抗未来的考验。然后弟兄姐妹，这就是你不断的怎么样通过考试啊？我们上次考试考了零分，下一次同样的考试，从起码也要得到十分吧，然后再慢慢来，20分、30分、40分、50分、60分，渐渐越来越好，直到每一次再来，都通通都是100分。那么上帝一定会跟你讲说，你通过考试了。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操练啊，这个是在晋升作业的第一题啊，我们有两个晋升作业啊。好，那么从这个地方开始呢，第四节跟第五节当中呢，有一个词句就是智慧，你要求智慧，因为呢，你要成为一个毫无缺乏的人，你需不需要智慧？耶、yeah, ，你需要智慧 ，OK？ 你说我有忍耐，但我没有智慧，我会毫无缺乏吗？这个毫无缺乏，你可以讲是灵性上的，也可以讲物质上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智慧，智慧是神的应许。但你说我没有智慧啊？他说你们中间缺乏智慧的，你要求啊，而且是持续的求，哎，哇！而且这些求，他说这是不断后世众人，也不持续斥责人的，这是我们上帝的性格。我们的上帝的性格是万物的主宰，他就坐在那里。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的神在这个地方是被动的。你有没有看见这个事情？他在等他的儿女持续向他求，他在等他的儿女用信心来向他求。你说不对啊，有些人啊，天生的就，比如说有些人天生会看异象啊，有些人天生一祷告人就昏倒了，人就倒下来了，那是因为神选召他，那是给他的什么，给他的一个恩赐恩膏，那个是很特别的。但是大部分的时刻，神都在等你我去向他求。所以我们不排除有神特别的拣选，所以你不要以偏概全啊，你不要说哦，神都应该是这样子，不是，神他有他的做事的法则跟他的目的啊，要不然他可以特别拣选你，但是他将来对你的要求是更高的啊，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OK。但是一般的人呢，他在等你求哎，所以我们缺少智慧的。你觉得你有智慧吗？我告诉你，如果我在这边做一个这个调查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说我们是足够的智慧，我们每个人都要智慧，你同意吗？所以我们持续的求哦，不断的求哦，因为他不断的后赐与众人，他就是说你求啊，给你，他也不会去骂你的，他不会骂你的，你千万不要说哎，我求了老半天没有，是上帝不要给我，我神有他的时间，神不会不给，你相信吗？只要是上帝的应许，他给不给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这个时间有他的目的，他迟早要给你。我可以大胆的讲，上帝不会不给。如果万一他真的不给，我说万一啊，我认为是应该不会，他也有他的目的的。就像小孩子，你让他去开车，是不是很危险？很危险。 等到他18岁的时候，车子才会给他开。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这个要这个，现在要现在要，我告诉你，很多的时候神就是说再等等再等等，你还不够成熟，你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人就已经受不了了，我们有很多人就说上帝你不爱我，上帝你怎样啊，就是开始有一些很多情绪的反应啊。我是不是在说你啊？你要去看上帝的时间呢，你就忍耐一直祈求。 OK OK， 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啊，你的持续的求是因为相信神的应许已经在天上预备好了，这就是你信心的来源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力。你有没有看见神的应许已经在天上预备好了？他这是要给你的，可能神要给你一部车子，这个车子已经在天上做好，上面写着你的名字，说上帝请你按着你的时间赐给我这一部车子。这部车子可能是智慧，这部车子可能是任何的东西，上帝要给你的。第二节，不过啊，这个指在原文是不过，不过要凭着信心求啊。你可以不断的求，不断的求，跟信心求，哎，那个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当小孩子的时候，我们老是跟爸爸跟妈妈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很多都是因为自己的情绪啊，自己想啊。那信心，你要凭着信心求。那弟兄姐妹，我们从第一节一直到这里一直在讲信心啊，信心要经过试验才会产生忍耐，信心求才能够有智慧，是不是？对，你要有智慧，那你要相信，相信什么？相信神的应许。OK， 那我们有信心的祈求，不是自信心，而是知道神已经做好，已经要给你了。信心就是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然后他说一点都不疑惑，不怀疑，犹豫不决，等于心怀恶意。因为从六七八三节里面他就讲到这方面的事情哈。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不断的推动翻腾。你跟我要思想我们彼得老兄啊，在海面上行走，对不对？他们看见这个耶稣，我在海面上行走，以为是鬼怪哈。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你吩咐我从这里走过去哈。好，耶稣就说你来，彼得就跳下船啊，走在水面上走过去啊。快要到耶稣那里的时候，看见海面波涛汹涌哦，就害怕，一害怕就沉下去。然后耶稣说，你这个小信为什么要疑惑呢？就是在这里疑惑。所以我们不断的求，用信心的求。OK， 一点都不持续的疑惑，一点都不要疑惑。OK， 因为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不断的吹动翻腾。所以，我们的信心不能够被环境摇动，你必须要坚定的在神话语上，就像 Hupomone 忍耐的坚持，爱慕耶稣的。Macrosomia 很久忍耐，所以彼得那时候还没有修到这个功课，但是彼得非常有信心，在所有的门徒当中只有彼得说，主你吩咐我过去。因为在犹太拉比的文化当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的拉比做什么，我学生也要做什么，这叫做学习。所以当彼得看见他的拉比耶稣走在海面上的时候，他也要。我们今天耶稣基督做什么事情？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我也要。我看见耶稣基督 医病赶北赶鬼传福音，我也要。那你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走在这个海面上，刚开始后哇好棒，可是环境赶来了，他一点疑惑了，他就沉下去了。忍耐，一点都不疑惑，不被环境影响，只被耶稣的话影响。耶稣说你来吗，你就去啊，差别就在这里。有信心跟小信的人差别就这一点点而已。这第二年的盼望，我们都是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盼望一个我们都是跟随耶稣的人，耶稣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Amen。 第七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得到什么，有信心跟怀疑的人可能的分别，你会得到主的赏赐，但不是说所有得到主的赏赐的人都是大有信心的，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你可以这样分辨，但是有些的人他可能有神特别的恩宠，特别的使命， OK， 所以神特别高抹他，但你要学你可能学不来。就像我常常跟大家讲，有些人天生的会看异象，那你说哎，我怎么学你这个天生的看异象，我告诉你学不来的。 OK， 他们没有办法教你什么，但是他们可以帮助你在其他的范围当中，但是这个你学不来的。所以每一个神呼召的人大部分都是像我一样，然后去继续不断的求，而且是不疑惑的求，求，求，宣告，宣告，宣告，领取，领取，领取。我们这个求不是说神好像原本不给你的意思，我们这个求是神已经要给你了，因为我们的信心求就是把天上应许实体化到自然界，这个过程叫做 faith， 叫做信心。这个对信心的应用跟理解，可以实际上操练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心怀一恶意的人，两样心思的人，他的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那么你在心里面只有神话语的人，你的信心必然在所行的路上坚持走神的道路。你能够坚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吗？我们在北美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面对同性恋的问题，你能够坚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吗？这就是一个考验啦。OK，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我们细细的来讲，神应许的智慧需要不断的向神祈求。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面是本乎神，神又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意思就是说，在基督里面，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是灵界里完成的，那么你需要用信心去拿。那么如果你没有这种观念的话，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比如说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很多人会背，很多人明白，可是你要知道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说是在天上灵界完成的，但是自然界还没有发生呢。所以呢，你说哦 ，OK， 我们在基督里是本乎神，他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哇，我圣洁了，我公义了，我有智慧了。嘿，对不起， 那是在天上做成的，你要用信心把它拿下来。第二点哈，约翰福音五章二十节，我们也已经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而且已经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持续的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这圣经里面的词句啊，你看到已经的，就表示你在自然界还没有，你需要用信心去拿。很多人都不知道，很多人都被搞混淆了，这边都讲我有啊，怎么我还没有？你要用信心去拿下来。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了。你看到没有？如果说神已经是你的智慧了，神已经给我们智慧了，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说求我，给我？他的这个求也不是没有神的应许，他是有应许的，所以他会求嘛。所以有信心的祈求就是说，我相信已经给我了。 OK 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知道哈，所以知道啦，知识啦，明白啦，这几个常见的词句呢，在希伯来文、希腊文都是有亲密认识的关系，亲密认识的意思，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所以那个智慧啦、启示才会让你的眼睛明亮，因为看到恩召的指望。所以弟兄姊妹，我最后是在这边的，所以要不断的求启示智慧的灵浇灌，心中的眼睛才不但会照亮，才能看见荣耀的盼望。这其实就是信心。所以你看见我们以信心宣告，我们以意象当中看见，这个意象是被神的智慧启示的灵打开，而你看见了，你的盼望，你一看见越多的盼望，你的信心就更增加。所以意象跟信心其实是非常有关系的。在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在夜间看见天上的星星，他相信上帝，神就称他为义。这个是在异象当中看见，他在异象当中看见的就是信心。那你在会看异象的，所以我一直不遗余力的发展弟兄姐妹的异象，你一定要看见异象。你不看见异象的，你失去很多的祝福，而且神使用我的就是开启每一个人的异象。你要知道，我不是天生会看异象的，但是神让我找到一条路。大概70%-80%的人会透过这条路，你就可以看见异象。感谢赞美主，我希望这个可以渐渐提升到80%-90%，那就太美了。好。智慧的功用呢，敬畏主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为什么要有智慧 ？OK， 耶伯记28章28节，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所以弟兄姐妹，你求智慧，其实就在求敬畏上帝。远离恶便是聪明。所以呢，你要敬畏上帝，意思就是说你要遵行他的旨意，远离恶。因为这个是希伯来文平行体嘛，敬畏主。就是远离恶，智慧对应聪明，平行体就是希伯来文是同样一句话分两次解释，所以你知道敬畏就是远离恶。他这边讲敬畏主就是智慧，所以敬畏主就是智慧，也是远离恶。了解了，箴言9章10节大家都会背吧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然后敬畏耶和华，认识至圣者，敬畏耶和华，认识就是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刚刚讲的认识、明白、知识都是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叫敬畏主？它是智慧的开端，但同时也是一个与神建立亲密关系， 你的智慧会帮助你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咱就特别在讲啊，智慧就是与神建立关系。OK， 就第五项啊，就是不要害怕祈求神会惹神的不高兴哈，他不会斥责人，相反的，他不喜悦人的不求，因为不求就得不到。OK， 马太七章七节哈。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我把原文的时态放进去，他说你们持续的祈求就将来给你们，持续的寻找就将来寻见，持续的叩门就将来给你们开门。第八节，因为凡持续祈求的就持续得着，持续寻找的就持续寻见，持续的叩门就持续给他开门。那弟兄姐妹，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觉得耶稣基督他在讲这个 two steps 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神在等你不断的祈求，不断的祈求，他等你，然后将来有一天他真的给你了。等到呢，你已经得到这个诀窍之后，第八节就是你求什么他就给你，你求什么他就给你，因为一个亲密的关系已经建立好了。求主帮助我们进入马太第七章第七节第八节的境界，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越亲密，我们就越得到耶稣基督的赏赐。哈利路亚。所以呢，信心祈求智慧的操练，其实神的应许，我们都是祈求，信心祈求不疑惑。 OK， 好，许多神的应许，比如说主的平安，主的喜乐啊，平安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主的喜乐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神的慈爱啊，我们去年今年都讲，特别讲 Hesed， 这个是希伯来字一个非常重要的字，这是基于盟约的爱。因为这个基于这个盟约的爱，它不改变的。我们人因为种种原因啊，情绪啦，自己喜好啦，会改变。我们现在离婚很多，小三小四很多，为什么？因为你情欲的问题，没有跟你的原配配偶有一个 Hesed， 有一个盟约的爱，我们就跌倒了。基督徒 也是一样， Hesed 不够。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恩典，神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福气新造的人，这一些都是神的应许，需要你透过信心跟他祈求。那这个实体化的过程就叫做信心，所以你不断的叩门，不断的祈求，不断的寻找，神一定要给你的，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继续的要吧。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第二项哈，不持续的疑惑，也就是蛮有信心，也是圣经的要求。圣经要求我们不要疑惑。有两节圣经哦，这是我最喜欢用的马可十一章二十三、二十四。我们今天只讲二十三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任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去，投在海底，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给他成了。”不疑惑。 OK， 第二个罗马书四章二十节，仰望神的应许，并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于上帝。这有讲到不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没有起疑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信心的祈求上面，信心的宣告上面，你坚定的相信我现在所说出来的话一定要成就。就好像我们在属灵射箭哈，我的箭一定射到对方去，或是射到我自己，一定会透过我的宣告把神的应许 射向对方。我相信我的话，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的射箭都是神的应许实体化。这个射箭的过程就是信心的过程，盼望我们都能够得到信心的果效。那操练二啊，这个操练二就比较难，就上过以佛所书的人大概才会啊。按照以下的经文，透过意象默想，神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是圣洁蛮有爱心的啊，所以呢，我要你去使用以弗所一章三节到四节，就是说，如果你有学过读圣经、看异象功课的人才会写哈。啊，这个是一个第二个操练哈。那很快的，我先讲净身作业哈。那净身作业是给 A 加的学生，你想要有 A 加哦，或者是说，我想要学更多哈，所以呢，你可以写下本课程的操练过程，操练一的过程哈，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利用哥罗西书一章十一节哈，那这个其实也是比较难的哈。那第二个操练过程呢，就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没有操练过呢，你不写也可以哈。其实我应该两个这样讲，因为有些的人呢，他很想拿 A 加，可是他没有操练过这个，他会觉得很难。所以呢，我还是，还是给大家恩典好，不要太逼着大家，让大家觉得太难了。所以我想我就这样写吧。OK， 意思是说这一堂课你没有写净身作业，但是其他的净身作业你都有写，你还是会 A 加的。感谢赞美主。好，我们来看呢，我们就有两题哈。我现在我在神面前立下心志。我说作业只有两题哈，但是两题里面有小分题哈。为什么要有小分题？因为那个小分题可以把它解释的或是讲的比较细哈。因为我发觉到有些时候我一个问题哦，大家只回答我当中一个点哈，其他通通都不回答。所以呢，我就把它分析了，所以很多人看到说，哦，这么分析的，你第一题就等于四题。第一题是同一个问题，但是我要你细细的回答。你不要看这个量很多，其实可能你的答案就只有一两句话而已，但是你要明白我在讲什么。Okay， 第一个，信徒面对试炼的时候都要以为大喜乐，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不断的试炼。通过试炼就会不断的产生忍耐，进而培养出忍耐的品格，人的品格就成熟完整，蛮有智慧的，毫无缺乏。这个基本上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的总结哈，所以如果你说雅各书第一节到第八节讲什么，就这一节圣经就好了。好，如果没有信心的根基会发生什么事情哈？如果你没有信心祈求的话，那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哈？第二个就是操练忍耐的功夫为什么对基督徒的品格这么重要。第三个，成熟的忍耐会带给信徒什么个好处。那为什么操练忍耐需要有智慧，其实这个你如果真的明白了，你可能都是一两句话就写好了。 OK， 第二个算是本次作业当中，我已经思想来思想去发现到最不容易出的题目，但也是最有创意的题目。他说，如果在面对一个对你非常第一个，吸引的异性，第二个让你厌恶的人，很厌恶，第三个让你嫉妒苦读的人，第四个对你心灵迫害的人， 请选一项哈，我不期待你四种情况都有啦，但如果你想要做两样也可以哈，因为这个是对你自己生命有帮助的哈。意思就是说，你选择哈吸引的异性，比如说在你的公司里面，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假定你是一个有家庭的、有权柄的人，这个是我的假定哈，在这一题目上面哈，啊，你碰到一个吸引你的异性，你已经结婚了，你怎么办？很吸引你，他是你的菜啊！你想说上帝，你怎么派这种人在我的身边啊？他这个人常常在你的面前出现哈，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就让你厌恶的人。讨厌，怎么这种人在我的公司里面，在我的教会里面看到他就讨厌，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又偏偏要需要跟他一同工作，一同服侍，一同做什么做什么，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一定在一起的，那怎么办？这是第二种。第三个，让你很嫉妒苦读的，哇，这个人不读什么书，就考试就会第一名啊！他随便祷告一下，上帝就垂听，恩赐这么强，恩高这么强，和神的道讲道又比我好啊！上帝不公平啊！让你嫉妒苦读的，这怎么办？而且常常见面。第四个，对你心灵迫害的，他一看见我就打我、骂我、欺负我。贬损我，在背后用刀捅我，这样子的人还常常跟你见面，你连跑都没有办法跑。但你是有权柄的人哦，你知道这个对我们牧师来讲哦，我们牧师常常被羊踹哦，也有权柄的，你能不能忍耐啊？OK， 所以这就是一个试炼的情景，你选一项哈，好不好？回答这些问题，请问你要怎么样喜乐的心来面对这个情欲的试炼？哇，情欲的试炼不仅是异性啊，让你厌恶，你会不会恨他？你会不会？嫉妒苦毒啊，心灵破坏，很想报复啊，很想要把他给宰了，很想，然后这个人可能就是也是主内的，那你怎么办？哇，试炼。如果不以喜乐的心态面对情欲的试炼，请问会发生什么样可能的结果？这是第二点。第三个，试着找出抵挡这信念的信心根据在哪里，神的话怎么说呢？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那这个你要花点时间去找哈。第四点，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忍耐的品格会产生出来？第五项，面对无数次的诱惑，你将要有什么样子的智慧去胜过？又发展一套，我该怎么办？这个地方比较自由发挥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作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Amen，哈利路亚。Let's see， 有这么多啊？是啊，老师好为难，没错啊。我们选择有一些必答题，哈哈。我作业不要出太多，但是我觉得今天的两题作业应该够了哈。如果你真的很想追求的话，你这个竞争作业可以去思想哈。有同学无法进入房间去收入正确的，那没办法，我只能说你要重新启动然后再进来哈，或者换另外一个device啊。那如果 你有缴费进来的，我会有一个录音回放，这个只能给我们有缴费的人哈。你千万不要大方的告诉人家说，嘿，我的老师的这个雅各书在这里，那你真的会对不起我。学费这么便宜了，你还这样子，那真的是天理不容。哈哈，哈利路亚。第二题，四种人都没有，可以自选一个人，可以啊。你要是觉得都没有，那就好啊。感谢赞美主。好的，那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请问，不要客气了。啊，你会，如果你真的进入到神话语里面的深入的理解，那你真的会有蛮多亮光的，盼望神的道在我们当中发出亮光来。哈利路亚。好的，有没有问题？我知道，不简单，但是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雅各书告诉我们一些实际操练的过程跟步骤，那配上对于保罗他的更深的一些的理解，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成长，生命有成长。哈利路亚，感谢主。没有问题，我们就要结束了。哈利路亚，感谢主。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呢，因为我开放给东湾爱修教会的会友，还有我们火传学院，不是火传学院，我们洲际火传的同学们哈，你们可以旁听没问题。但是呢，如果你想要受一点操练哈，想要接受刘牧师的考验，哈哈，欢迎来参加哈。好的，那如果大家都没问题，
刘牧师，请问一下，
丽姐你好。
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在那个引用经节的时候，刘牧师你都会用一个括号，然后写持续的，这是怎么来的？就是说持续的追求，持续的
哦，那个是一个希腊文的现代式啊，因为它的时态呢，现在式的时态，希腊文呢都有这个连续性的，好，但这个连续性的这种动作啊，动词嘛哈。是，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比如说，大家都会背的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哈。那我们中文读起来好像就这么一句话，可是呢，你希腊原文读起来的时候，他就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持续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当你知道这个持续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原来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不是一次性的，是一个常态性的。所以持续性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常态性的，我们对于神的话不能够疑惑，是不能够成为一个常态性的。你常常跌倒的话，那就是常态性，对不对？比如说不可以恨人，因为恨人等于杀人，那个原文也是连续性，现在连续性，就是说你持续的恨人就等于是持续的杀人。那你说我偶尔一两次呢，这个可以理解，但你千万不要把它变成常态性，习惯性。那么如果你习惯性的去恨人，我们的神会把你当作你就是杀了他，就把他给杀了。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个习惯性，特别是在讲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他说凡犯罪的都是属魔鬼的。你说看了那句经文都吓坏了，这啥意思啊？我犯一次罪就是属魔鬼的吗？没有，他的原文时态是凡持续犯罪的， 不属魔鬼的。偶尔一两次你会不会犯罪？会。但弟兄姐妹，你要赶快改过来，你要赶快求神赦免你，你不要把犯罪变成一个习惯性、常态性，那就麻烦。那另外一方面来思想，常常怜悯人的神就怜悯你，你们用什么样的良器量给人，将来就必用什么样的良器量给你。所以你常常对人家怜悯的，神将来审判你的时候他就怜悯你。你常常论断人，你常常批评人，你常常恨人，神在审判的时候他就用这样子的，你怎么样量给人他就怎么样量你来审判。所以我就很强调这个现在连续式的时态，因为对于整个经文的理解你就会非常明白他在讲什么。我这样讲可以吗？
谢谢，很清楚，谢谢。
Amen，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哈利路亚。好的，我们请约纳牧师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你。
好的，老师。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着老师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实的在你的里面活出耶稣的生命来。主，你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主啊，在我们的里面都能够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并且结出丰盛的果实来。主啊，真正的是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主，你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所听到的这些话语都让我们吃进去，并且消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主啊，我们所听到的你的这样的话语在我们里面能够结实百倍。主啊，你也祝福老师，祝福他每一天都能够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谢谢耶稣，祝福老师和师母的行程，帮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所听到的、所领受到的恩膏也都能够封存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不从我们的嘴巴或者从我们思想当中流出去。主，你帮我们，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